主耶稣的身体被离开，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深又阔的道路。他的公义，他的完全，不但不拦住我们到神的面前，他的公义为我们成功了救赎的根基。因着他的义，他能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叫神的义今天能临到我们这般信主人的身上，好叫我们因着他的缘故能进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恩典的时候，基路伯所代表的乃是教会。今天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就是基路伯。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教会乃是与神最亲近的。神在他爱子的里面接纳了我们，正像诗上所说的，我们亲近我们的父，进到一个地位不能再亲近。今天的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是在那里威武神的宝座的。今天的教会乃是神的行宫，我们把神带到全世界上去。今天神的教会他能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叫神的义今天能临到我们这般信主人的身上，好叫我们因着他的缘故能进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恩典的时候，基路伯所代表的乃是教会。今天的教会在神的面前就是基路伯。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教会乃是与神最亲近的，神在他爱子的里面接纳了我们，正像诗上所说的，我们亲近我们的父，进到一个地位不能再亲近。今天的教会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是在那里威武神的宝座的。今天的教会乃是神的行宫，我们把神带到全世界上去。今天神的教会乃是盲了眼睛得着启示和智慧的灵，今天神的教会乃是勇往直前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今天的教会乃是神的器皿也是神的工具，是托住那个宝座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乃是神心目中的教会。不管今天教会软弱到什么程度，在神的面前他的教会还在那里存在，没有改变。我们的神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现在。就做神来说，圣洁无瑕疵的教会已经在神的面前，按照神来说，教会已经完成了神的心意。当然按照我们来说，教会还在建造中，离开神当初的心意实在是太远。我们实在要看见在神心意中的教会，好叫我们悔改，好叫我们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工作，只等到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圣洁而没有瑕疵。但是天上的异象不是停在基路伯的身上，在基路伯的上面他看见有群长，在群长之中有神的宝座，在宝座的上面有一位有人的形象，从他腰以上像金金火药，在他腰以下也像金金火药。以西结说，这是神的荣耀的形象。 弟兄姊妹，人不能看见神，人所能看见的不过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没有办法描写的。以色列所看见的不过是一个影像，他的影像就是说像火一样，像金睛一样，是荣耀的无比的，但是又像人的形状一样。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是显在基督的面上。神他说，神不审判人，他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人子，人子就凭着父的意思来执行审判。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今天在宝座上的有一位乃是人子，虽然他是尊贵荣耀，虽然他是执行神的审判，但是在那里我们看见有像天上红的形状一样，意思就是说在审判之中带着怜悯，带着怜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需要看见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需要看见的乃是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主，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如果我们能看见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主，同时我们也能看见这一个带着托着宝座的这个基路伯，虽然我们在这个地上看见许多的残缺，我们在地上经历许多的失败，虽然我们在地上受了许多的压迫，虽然在地上我们可以说几乎绝路，但是感谢赞美神，我们知道说神还在宝座上，他的旨意永远不变。不但是这样，并且我们看见他不是在深沉的天上，在那个宝座上坐着的，我们看见他的宝座也是在那里巡行，意思就是说他是顾念我们，他是天天在那里顾念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的眼睛察看一切所有的事，没有一件是他所不看见的。他的宝座还是在那里，他向着造物所定的旨意还是没有改变，他要照着他自己心里所要的，还要在这个地上工作，只等到他的旨意得以完全的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是满有盼望的人。我们的神在宝座上，我们的主在宝座上，宝座的底下有他的基路伯，人要起来敬拜他，教会要起来做他的心腹，网友要起来把荣耀归给他。神的旨意既然已经定规了，他必定要成就。谁能成就这件事呢？他自己要来成就这件事。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多能，他是天天在那里工作。虽然我们不明白，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但是如果我们在灵里面有这样的意象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是满了盼望。我们知道他天天在那里照着他的美意，用他的宝座的权柄在那里工作，只等到他得着他的心所能满足的。到先知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上，神的话就临到他身上，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神就在那里设立他做先知。虽然他不能回到耶路撒冷去尽他祭司的职分，但是他却可以 在那被掳人的中间做先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用金银、用石头、用草荚木所盖的那个圣殿，以西结不能回去在那里侍奉，但是他却能在被掳的人中间来侍奉神。实在说来，神的殿并不是金银、石头、木头所盖的物质，神的殿是他的百姓。所以可以说，以西结的侍奉是远超过他过去所盼望的。他过去不过盼望在圣殿、物质的圣殿里面来尽祭司的这份，但是神给他看见，他可以在被掳的人中间、神的百姓的中间，在那个活的殿里面来侍奉神。他不单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他能把神的心意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不但是这样，神也设立他做个守望的人。向着神，他是先知，从神那里接受神的话来告诉百姓。对着以色列的百姓，他是神所设立的守望者，他在那里观看一切要来的事，警告以色列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一班蒙神怜悯的人，虽然我们的光景好像是在被掳的地位中，虽然按照人看我们没法来尽我们祭司的职分，但是感谢赞美神，如果今天我们能活在一个敞开的天的底下，如果我们能看见神的意象，我们能替神说话，我们能服侍神的众儿女，我们能把神的众儿女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叫神的旨意在神儿女的中间得以成就，并且神也要我们起来做个守望的人，能警告一切应当警告的。如果我们忠心的话，我们就能蒙神的怜悯；如果我们不忠心，我们就不能陶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抬起我们的头来，举目望天，看见坐在宝座上的这一位人子，好叫我们在地上，在神儿女的中间继续有侍奉，并且能尽我们的这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以西结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在地上可以进到绝路的地位，但是天的门是开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在地上千变万化，但是你的宝座仍旧在那里，你并不是远离我们的神，你是在那里天天顾念我们的主，你是用你宝座的权柄在那里执行万事，你还在那里使用你所能使用的基督伯来完成你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仰望你，叫我们这些的人常常活在一个敞开天的底下，常常看见你自己，好叫我们能活在你的旨意中，也能被你使用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各位看以西结书第八章，旧约以西结书第八章， 我们从第一节念起，念到第十八节，以西结第八章第一节。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状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睛，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居在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扰动奇械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形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柔其械的偶像。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是我原立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园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划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撒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韵的香气上等。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恶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立起这地。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灵性灵外行大可憎的事。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园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他莫斯哭泣。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园，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又有25个人背着耶和华的脸殿面向东方拜石头日头。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再次行这可憎的事，还算不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偏引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纸条俱向彼前，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我们再看第十章，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四节和第五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殿内满了云彩，云雨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缘，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第十八节第十九节，耶和华的荣耀从殿里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溅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衣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我们再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22节和23节。
于是基路伯剑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我们就念到这里。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开始的时候就说，主若愿意的话，我们这一次愿意一同在这里看关乎神的荣耀的事。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乃是一件最基本并且也是最高的一件事。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就从来不认识神。如果我们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就开始认识了神。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34章的里面，神的仆人摩西，当他在耶和华面前蒙恩的时候，他在神面前就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就是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求你将你的荣耀向我显现。摩西在神的面前，他所要求的，他所盼望的，就是要看见神的荣耀。感谢赞美主，神就把他的荣耀向他显现。不过在那个时候，摩西只能看见耶和华的背，他不能看见耶和华的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一班蒙恩得救的人，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功的救罚，殿里的幔子已经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基路伯已经离开，至圣所的门已经开启。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有一个权利，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在一个敞开的天的底下。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敞开天的底下，所以我们都能看见神的荣耀。而我们所看见的神的荣耀并不是他的背，我们所看见神的荣耀乃是他的面。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神的荣光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可以观看主的荣耀，主的荣光。我们敞着脸来观看主的荣光，荣上加荣，被主的灵所变化。这个乃是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所得着的福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并没有理由我们需要活在一个关闭的天地底下，今天并没有理由我们不能看见神的荣耀，反而活在一个敞开的天的底下，看见神的荣耀乃是我们的权利，乃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可以经历的。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看我们的环境，许多的时候因为我们看地上一切的事物，因此我们不能看见那一个敞开的天。许多的时候我们失去信心，因此我们不能看见天上的异象。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学习聚目望天，如果我们能学习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见天向我们开了。我们要看见神的异象，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实在说来，我们基督徒今天所需要的 就是看见神的荣耀。如果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所有的难处都解决了。如果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我们的失望绝望就变为荣耀的盼望。如果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我们绝路无路可走，我们就看见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的需要乃是在开启的天之中看见神的荣耀。虽然在地上一切的事物千变万化，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的境遇，我们看见常常的变化，但是当我们看见神荣耀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荣耀永远不变。我们的神是荣耀的神，他的荣耀从来不受任何的影响，他的荣耀是永远长存的。他的荣耀并不因着地上的事物、地上的事故叫他的荣耀就减少一点，他的荣耀是亘古长存的。我们看见虽然在世界的上面有许多的变化，但是在神那个意象的里面，我们看见有那一位形状像人子的坐在宝座的上面。这一个宝座是基路伯所托住的，并且基路伯带着这个宝座往各处去。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神还在宝座上，这个给我们看见说神还在那里照着他荣耀的旨意，在那里使用他自己的教会。他的教会像他的基督徒一样，还在那里遵行他的旨意，还在那里被他使用，只等到神那创造的旨意能完全的成就。因为神的旨意乃是要他的儿子在万有中居首位。我们的主耶稣他做了万有之首，是为着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境遇如何，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不管我们眼目所能看见的如何，不管这个时代的光景如何，有一件事是我们应当看见，我们要看见说神还是在荣耀的里面，神还是在那里继续不断的工作，神的旨意永远没有改变，神还有他自己的基督徒来完成他所定规的旨意，一直等到他得着心满意足。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个的话，我相信我们要像以西结一样，我们从灰心失望的中间要被带到满有盼望的光景中。当先知以西结他看见神荣耀显现的时候，神就寻找他来做先知。不错，神差遣他到以色列的家去，换一句话说，神是差遣他到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中间去。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神说是不孽之家，永远没有改变，神还有他自己的基督徒来完成他所定规的旨意，一直等到他得着心满意足。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个的话，我相信我们要像以西结一样，我们从灰心失望的中间要被带到满有盼望的光景中。当先知以西结他看见神荣耀显现的时候，神就寻找他来做先知。不错， 神差遣他到以色列的家去，换一句话说，神是差遣他到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中间去。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神说是不孽之家。神差遣以西结去对他们说话，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他们和听和不听，神还是对他们说话，要他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中有先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凡是得着一个开启的天，凡是看见神的意象，凡是被神的荣耀所吸引的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使命，要把他们所看见就是神的荣耀，神不变的旨意，神的工作，要告诉所有神的儿女，不管神的儿女是听或者不听，要让他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中有先知。不但是这样，神也设立以西结做一个守望者，他在那里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守望，惊醒哭醒，叫这一班在沉睡中的以色列人能惊醒过来，能悔改过来，这一个是神所定规的旨意。当然就做历史来说，当初的时候神兴起以西结来做先知是有相当的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他留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种的态度，他们认为说这些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乃是被神所弃绝的，而那些还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大地的以色列人，他们自认自己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就说神的产业从今以后是属于我们的，你们这般被掳的人没有份，我们留下的人就承受了神的产业。这一个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一个在第十一章里头你可以看见。因此神就兴起以西结来做先知，给他们看见说，虽然那些被掳的人是在外壳在那里做奴隶，但是神要眷顾他们，而那些还留在犹大地耶路撒冷的反而是神所弃绝的，要被灭亡，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在当时的时候有假先知起来，有一般的假先知在流亡的人中间起来，托神的名在那里说话，说他不多几年所有被掳的人都要回到犹大地，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神并没有差遣他们，所以神就兴起以西结对他们说话，说你们要安心啊，在被掳之地，因为你们不能快快地回去，照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要经过70年，然后神要再眷顾他们。所以在历史的上面有这两个原因，为什么神要在那些被掳的中间兴起先知来，但是这个我们不过附带在这里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继续来看神的荣耀。昨天我们是说到神的荣耀显现，如果他的荣耀显现，就解决了我们一切的难处，让我们看见神自己，看见他不变的旨意，叫我们里面相信说神是继续不断的工作，只等到他心满意足。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要来看神的荣耀，不过我们所要看的那是神的荣耀离开，神的荣耀离开。 比西西他被掳第六年六月初五那一天，他是坐在以色列长老的中间，那一班长老也是被掳的犹大地的长老。当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主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他就看见说有一个形状仿佛像火的形状一样，从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金晶光耀的那个金晶。换一句话说，他在那里又得着了神的意象。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伸出一个仿佛手的样式来，抓住他一绺头发，就把他聚到天地之间呢，在异象的中就带到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我们知道按着以西结的肉身来说，他那个时候是在巴比伦加勒地加巴罗的河边，但是神的灵把他在灵里头就一提就提到耶路撒冷圣殿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以西结来看一看当时圣殿的光景。神的荣耀欲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了争论的地方，神与他的百姓有争执的地方，神对于他的圣殿有他争执之点，所以他要他的先知在异象的里面回去看一看那个殿的光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没有撤回，这个圣殿乃是当时大卫起义要为神所盖的殿，这个圣殿也就是所罗门他用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力量所盖的那个圣殿。如果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二篇的话，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大卫在神面前的那个心情。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我们知道这一首的诗啊分两段，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乃是大卫在神面前的心知。从十一节一直到十八节，乃是神对于大卫的心愿的答复。大卫在神的面前就有一个心愿，他的心愿就是要为他所爱的神预备一个地方。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篷，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也不用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大卫爱神，因为他爱神的缘故，他就愿意为神预备一个居所。他在患难之中他想念他的神。我们知道大卫被神所高，被神所用，但是结果呢，他作为流亡的人，在他流亡的时候他经过许多的痛苦，他住在山洞的里面，他居住在山楂的上面，他没有固定的地方，可以说他是一个漂流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当他在那里漂流无家可归受压迫的时候，他所想念的他不是他自己的家，他在那里想到说他所爱的神也是在那里漂流，也是无家可归。 自从神的约柜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到迦南地之后，神的约柜还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大卫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叫他想起神也是像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光景，所以他在大患难的中间，他的心就愿意为神预备一个住处。他爱神到一个地步，他说我不愿意进入我的帐幕，我不愿意上我的床榻，我不用我的眼睛睡觉打盹，我要一直为神寻找一个居所，叫神的约柜能得着安息。这是大卫在神面前的心愿。他打听说约柜在哪里，我们知道在扫罗的时候，扫罗从来没有到约柜的面前来寻求神。约柜自从在以利做士师的时候被掳之后，虽然从腓力斯地已经回来了，但是这个约柜却是藏在那个山野之地，在森林在树林的中间，没有人去顾问他。以色列的人根本没有到神的面前，根本不想念神，但是大卫他一直地在那里打听，打听神的约柜究竟在哪里。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弗他，我们在基利亚山就寻见了，在那个树林的山地他找到了神的约柜，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跟前下拜，他就在那里要为神的殿预备一个地方。当他做了以色列的君王之后，他在神的面前就把他的心愿告诉先知拿单，他要为神预备一个殿。虽然因为他流血太多，他是一个战士，神没有给他机会来建造神的殿，但是神却悦纳他的心意。神说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任何的人为我预备一个居所，但是你竟然要为我预备一个家，神的心受他的感动。所以诗篇从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是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你的种子若是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神悦纳大卫的心意，神拣选了锡安，拣选了耶路撒冷做他自己的居所。神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并且神说在那里我要祝福我的百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是有它的来历的，这个圣殿的起源是大卫的心愿。大卫的心愿蒙神的悦纳，神接受了这个心愿，所以就叫所罗门继承大卫作王，用他的智慧来建造了这个圣殿。当圣殿完成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历代志下第七章，你看见到圣殿完成的时候，所罗门在圣殿的里面就祷告，他就在那里献祭。当他献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就有火降下来，把在祭坛上的祭物就把它焚烧了，神的荣光、神的荣耀就充满在圣殿的里面。换一句话说，神就接受了这个圣殿做他的居所，神的荣耀充满在圣殿的里面，甚至于侍奉的祭司都得退到殿的外面。当以色列人看见这种光景的时候， 他们在普世地大家俯伏下拜，在那里敬拜神，说神是良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一个是圣殿被建造的经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个殿那是神的家，是神的居所，神的荣耀在这个殿中，天上的火在那里焚烧祭坛上的祭物，表明神悦纳他们的奉献。但是不到400年之久，到了以西结那个时候，神在灵里头把先知以西结带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去观看圣殿的光景，那个光景与当初的光景实在有极大的变动。还是那个殿，是大卫的心愿所成全，是所罗门的智慧所建造的，是神的荣耀所充满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神的荣耀和那个殿就发生了争执。殿的光景到一个地步，叫神的荣耀不能住在殿中。当然先知以西结在那里所看见是在异象中所看见，究竟他所看见的是不是在物质上，在形色的上面，在外表的上面，究竟是不是有这种的光景，我们不知道，因为这是异象。但是最少我们知道说，神就借着这些外表形色所能看见的光景给先知以西结看见，那个时候在殿里的那个道德和属灵的光景实际的情形究竟是如何。可能在外表的上面，以色列人他是继续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可能在外表的上面，殿里的祭司他是照旧的在那里按着班次来侍奉神，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每天早晨每天晚上那个燔祭的羔羊他是照常的献上，可能在那个时候也有许许多多在圣殿里的侍奉都是照旧在那里举行，在外表的上面很可能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是在神的眼光中，在异象的里面，神给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人的眼睛是何等的迷瞎，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他们还在那里夸口说我们有圣殿，他们还在那里夸口说神的产业是归给我们，他们还以为说他们乃是蒙神悦纳的，他们还以为自己乃是敬畏神的，哪里知道从神的眼光看来，他们的光景实在是与殿的性质是完全相悖，神与他们之间有个极大的争执。如果在表面的上面真是有偶像树立在圣殿的里面，如果在外表的上面真是有那些画像的那个物质在那里，如果在圣殿的里面真是有那个塔摩斯的那个像，如果在圣殿的里面真是有那些 拜太阳的光景，那可能人就知道说在这里的光景与神的荣耀是完全相反。但是在外表上，在表面上可能没有这些东西，虽然没有这些东西，在神的面前，神所认为有这些的事实。所以这一个就是人受欺骗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所看的不过是外表，如果今天我们所看的不过是形色，很可能我们看不出什么不同的事情来，很可能我们还以为说这一个是神的殿，很可能我们以为说这一个是神所喜悦的，很可能我们以为说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在这里侍奉神。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来测量我们的行为，你要看见那个光景，那实在的光景却是完然全然是相反的。所以神要限制以西结在异象中来看一下，神看到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光景，神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他说我的荣耀被逼要离开这个圣殿，这是我的家，是我的居所，我在这里居住有400年之久，但是以色列人在这里所做的事逼我离开我的圣殿。但是他怕人不明白，他怕人不同情，所以他叫先知以西结去看一看，叫先知以西结能把他所看见的告诉以色列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实际的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一个就是我们的需要。今天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的敬拜上，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还有神的殿在这里，不做在当初的时候，很可能乃是在神面前一个蒙悦纳的心愿，很可能乃是凭着天上的智慧所建造的，很可能神的荣耀是居住在那里，很可能天上的火在那里焚烧所有的祭物。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并不担保说日子过去了，这样的光景不会改变，这并不能代表说当初的时候是神所兴起的，到了今天我们可能不过有个外面的轮廓，而里面的实际却是与神的心意完全相反。我们在那里不是侍奉神，我们在那里逼迫我们的神，我们在那里不是叫神心满意足，我们在那里是叫神伤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关闭的天地底下，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我们会自高自大，我们会骄傲地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在这里侍奉我们的神。但是如果今天天向我们开启，神的荣耀向我们显现，我们能看见荣耀所看见的，荣耀所显明的，我们可能要低头，要悔改，要看见说我们是顶撞我们的神，我们并不是来满足我们神的心。神今天要我们与他同情，神看到这种的光景，他的审判就要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在他的审判还没有来到之前，他让先知以西结先去观看那个光景，好叫在地上最少有一个人是与神是同情，是与神是同心，否则的话 神要起来做事的时候，人还要误会他，认为说神怎么可以这样的做。在灵里面，先知以西结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被带到圣殿朝北的内门口，他在那里看见什么？他看见有触怒，触动主怒，那个奇蟹那个偶像，这个奇蟹的偶像就是安置在祭坛门的北边，在门口有着柔神奇蟹那个偶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奇蟹的偶像是什么偶像，圣经只告诉我们说这个偶像是叫神气嫉妒。我们的神是一个极限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嫉妒的神。我们知道在十条的诫命里头，第一条诫命说除了神之外没有其他的神，第二条的诫命乃是说我们不能仿照天地万物的形状来造一个形象并且去拜他。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宇宙之间除了我们的神之外没有第二个神。我们的神乃是一位嫉妒的神，是一位提携的神，他不愿意看见在他之外另外有别的神，另外有别的敬拜。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个奇蟹的偶像究竟是什么偶像，圣经没有提说。我们只知道说在祭坛的旁边却立了一个偶像。什么是祭坛呢？祭坛乃是人在那里献祭的地方，换一句话说，祭坛就是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祭坛就是承认神是神，但是在祭坛的旁边人就立了一个奇蟹的偶像。